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你们分享一句最近看到的很难忘的一句牧者的教导。他是这样说的，情绪的问题不单单只是情绪而已，它是深刻影响着身心灵、婚姻、家庭，甚至是教会，还有呢整个主的身体的健全发展呢。这一句话呢是引用了一位牧师他在30多年的服事里面的核心观察。他说，一个人在灵性上不可能成熟，除非他在情绪上也是成熟的。如果我们忽略了情绪的发育，就算我们是精通神学，在神面前的生命状态可能依然是停留在一个叫做婴儿或是孩子的阶段来的。情绪发育不全的人通常会具备以下行为特征。第一，就是他们只是一个情绪的婴孩，婴儿都是肚子饿的时候就会哭嘛，那么这个是最原始的一个要求，就好像我们寻求立刻满足，难以处理压力，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无法理解他人感受，这个就叫做情绪婴孩。第二，就是情绪孩童，这个呢可能已经稍微长大了，看似顺服，不过遇到冲突的时候还是会选择逃避，或是会采取一个叫做冷对待啊，被动处理事情，极度依赖他人的赞美来建立自我价值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叫情绪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就说虽然有一定独立性了，不过却容易陷入论断跟批判，对不同的意见极度敏感，难以建立深层的亲密关系啊。当我看到这些的教导的时候，我都在反思，到底我是在情绪婴儿的这个程度，还是已经稍微成为孩童了，甚至是来到青少年的阶段了。但是这三个层次都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所以追求情绪成熟是要晋升的。一起来上课吧，今天情绪学堂就来到第16课了，我们将会谈到厌恶这话题。谢谢宋山老师跟我共同主持，请大家留意收听。先来听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是梁姊妹吗？
是的，黄老师你好。
你好梁姊妹，我们今天跟你连线，想要继续来问候一下您的近况哈。现在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呢？
嗯，感谢神，他就是前几天吧，这有10天左右了，他当时要买车，其实他去年就说要买车，
嗯，
我一直不同意，我说等我们家存够钱了，
对，
我会同意你买车的，然后就前10天他就要贷款，贷完那天其实我也有祷告，神就说要顺服他，我又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声音。 然后我就同意了，同意他贷款，他贷的款现在已经车已经停，已经提了。
好，
他当时要买那个车呢，我就说，可不可以买个便宜一点的，不要买那个十几万的。
嗯，
他说那个车12万，我就当时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个车特别耗油，不是那种日系车，是买的国产的。
嗯，
我就跟他这样说，好好说，但是他当时就发火了。他说他做什么我都不支持他，到现在为止他也不愿意听我说话，我们就是经常这样，他在外面打工，我在家里带孩子，就是夫妻关系真的是那种属于那种崩溃的边缘。昨天特别是我听我女儿讲了，她说她跟我给了200块钱给我小孩买衣服，我就没有给小孩买衣服，但是他不知道我到底给小孩买衣服了没有，就是他不信任我，就这种，然后就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找我查账，找我的话讲到你，其实他已经信耶稣了。我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只有祷告叫说神，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就想跟你们交通一下，看这个我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应该要怎么搞。
是姊妹，上次呢我们要为你祷告是丈夫信主呢之后希望可以更稳定哈，那么他最近买了车呢，
对，
那么
我也同意了，
你也同意他才买的。那但是现在跟他吵架的这个点呢是发生在他觉得你不支持他。
对，
那个出发点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觉得你还是有一些在他买车的事上你有意见。
对，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车，我说你可不可以选别的牌子，我说那个车太大了，我说就买轿车，现在车也很便宜，我说我同意家里买车，我不是不同意。然后呢他也问到我要钱，他在外面打工嘛，我在家带孩子嘛，他每个月的话基本上就是2000块钱给我。然后那天他买车了就很着急，就问我要10000块钱，我实在没有，因为家里面也开个小店，也需要资金周转嘛。然后我就给他给了6000块钱，给他打过去之后，然后过了2天他又说要钱，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没钱了，我说要不你换个便宜点的车，我说7-8万的，我说很好，反正我不管我说什么好讲还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是以我来看，我是很理性的来分析这个买车的事。我说车是个交通工具，我说只要能开，经开，发动机好，我说这个要先了解清楚。我就跟他讲了，我家里最近他回来，我不是买了，他也是他给我买的，买了一个那个三轮的那种，也去了8000块钱。我说这个车我当时，我们两个没有商量好就去买了，然后的话这个车有点考虑不周，好像给别人骗那样的。我说还好是8000块钱，不是8万，我就这样跟他说了，他好像不愿意听我说话，就一直的就说，哎呀你什么都不支持我，你要买那个7-8万块钱的车你自己买，你有本事你自己买。然后的话就这样回我，就一直的话就是也不跟我通话。然后跟小孩，昨天跟我孩子通话呢，反正也是跟孩子讲了一些负面的，我孩子就告诉我了，其实我孩子13岁，也不是那么很懂事的那种，是那种还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些，我说你可以告诉你爸爸呀，我说爸爸给200块钱给我，给你买衣服，已经给你买了鞋子啊，那个穿在里面的情侣衫啊，女孩子的内衣啊，这些都不止200块了，给我给200块，还在那里纠结这个钱。我就是反正他当时跟我说了，也是明确钱跟我说的，我说神来，我说交付给你，我不要为这个事情忧郁，我说你赐我睡眠。其实我昨天晚上还是睡得挺好的，早上5点多钟就起来了，我真的感谢神，求神来帮助我。
姊妹呀，我这样听呢，因为我很好奇，第一，你先生你就是在外打工，那你在家带孩子， 你有经营一个小店，这个小店是实体铺，而是网上的，
是我住家的，
你自己开的实体铺，
今年有
是吧？要去开店的，
对，但是今年景气不，今年那个，其实该开这种店呢，就是那个烟的收入比较大，但是今年大环境不好，就亏了一点。
这个店是你跟你先生一起同意开的？
是的，我丈夫开的，是他的名字。
哦，所以你除了要看小孩，你还需要看店。
对，还种地，种了两亩多地。
还要种地？
对，就是还我在教会里面也是侍奉。
好，所以你一家很多需要去做的事，而且那你丈夫买车，那你有问过他为什么一定要那个车？我们先不要批评你丈夫选这个车到底是好对还是错，我们想要了解是不是他觉得那个车很内用，那个牌子那个价钱他觉得是很实际，对他来说他觉得那个很划算，是不是啊？
他曾经是在他那个想法里面的。
哎，没有姊妹哈，等一下的，我们先不要说这个是对还是错，我们只是想了解为什么他要选这个款式，为什么要选这一类的车。因为姊妹你刚刚问我的问题，你觉得跟他大小事没日没一天都在吵架，对不对呀？很多鸡毛蒜皮的事你都在吵架，所以我的意思是因为大家意见不合你才会吵架。为什么会意见不合？因为他觉得你不听他的，你觉得他不听你的，这就是意见不合，对不对？可是大家没有想过要在对方的角度去听听对方想的是什么嘛？啊，
是的，
的确，你又开店，他又打工。其实啊，一般来说啊，家的家庭经济规划应该是你们有自己的规划，你们才可以做了那么多的事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比如孩子买衣服，那个是女儿嘛，13岁嘛，她需要的东西应该是有规划的。比如买车，家买车应该是有规划的。好像为什么你们？这个家，
我跟你讲啊，
对呀，好像那个那么多的小钱，或者是支出，你们有没有规划好啊？
我知道你讲的，就是所以我们家庭是混乱的，我也没有规划，而我的丈夫呢，我觉得他比我更没有规划，
对，
他要搞这些都是他自己要搞的，开店也是他自己要开的，
是啊。
然后买车也是他自己要买的，
对呀，
他没有规划。
好，
虽然他信了耶稣，他没有很少聚会，因为他在外面。我知道，我也不能改变他。
这样子
改变，
其实不是哈，姊妹，我们并不是说要改变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啊，我这样听起来啊，你刚刚都已经说出一个答案来了。其实哈，作为一个家庭，的确，你怎么可以持家？就是需要有规划，你刚刚就已经说了，你们没有规划，你开店没有规划，你丈夫他打工，他应该这么努力去工作，你们的存款有没有为了家，你们做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稍微简单，你不用很复杂，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算出来的，收入多少，你支出多少，这些大家都有一个大概，或者说店好开了。要怎么经营？收入每一个月应该是有一些的记录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景气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考量说，我们开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要考量要不要继续了？以至于呢，你可以去把这个收入哈，你们好规划下来，钱有的时候你就不是说就可以去应付吃他的支出吗？其实我觉得这些并不是跟你的信仰有信仰没信仰没有关系的。其实没信仰的人他们也可以规划得很好。我的意思是说，姊妹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模糊你的这个丈夫他有没有好好信，你的生命有没有好好成长，我们一个一个来。不过为什么你们两夫妻会有这些问题，根源在于你们成家的时候有没有做好你们自己家的一种我们说家庭计划， 孩子长大了，他需要的多了，一定会有的，特别是女生女孩，他要买的衣服呀，往后可能化妆品啊，他一个月你给他多少零用钱，其实你们两夫妻好好坐下规划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吧，因为毕竟你是开店的人，你应该是有一些计算的基础，他也是一个打工的，他知道要买车，买车来是要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一档车，是他想要让家庭，哎呀，我们一家三口这样方便出去什么的，你们可以来了解。最基本的问题是家庭规划，你们真的要从基本做起，而且呢沟通你不是要改变他，他也不是要改变你，这个是上帝来从你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你跟他谈话的时候，我知道你跟他有说过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去小心自己，当你表达自己的时候，你的语气怎么表达，你的用词怎么表达，以至于你的丈夫觉得你到底是在批判他还是听他讲话，你有没有先听他的想法然后再说出你的想法。而且呢如果丈夫不愿跟你沟通，你就要反思了，是不是你的用词语气让他一再的觉得你根本就不是想要跟我沟通，你只是顾着要把你自己觉得好的对的一味的就跟我说出来，这个不叫沟通。沟通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跟丈夫花出一个时间，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是关乎你们家怎么继续长远五年的这个计划下来，你跟他算吗？好，你听完了，那么你就来分析一下给他听听看，为什么你买这车可能会对我的家，我们的家会有负担的哦。那么如果每一个月既然有这个可能会负债，甚至你们根本就供不起的，你就分析给他听，虽然知道你很想要，不过如果在实际上我们都会有这些负担，你们就要考虑看看是不是你们真正可以负担得起，要不你们都会觉得辛苦的时候，你们就要承担这个会出现的结果，而且大家同意的之下你们承担了就不要说苦了，因为这个是你们的选择，对不对？这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你们自个儿在想，你们承担得起吗？
对
呀，
啊，就是没有规划，也没
是啊，
最主要的不是没有规划，是没有沟通。
对呀，啊，所以呢姊妹这样
最主要就是沟通不来，
沟通，
因为他去年想买车子的时候，我是 也用你刚刚说的这些话跟他分析了，我说我们家庭现在承受不了这么重的，你要贷款了，啊，要借钱了，啊，我说这些都是要需要利息的，我一切都跟他讲了，但是他现在就是很迫在眉睫，他跟我讲了他去年还要买20多万的车，哇，我就真的跟我家里的人跟他这边的家人也说了一下，哥哥嫂子啊他们说了一下，然后他哥哥嫂子就可能就说他了嘛，就说要买个二手车，我其实也同意，我们家那个哥哥嫂嫂也说买个二手车练车，2-3万块钱随时随地都可以买，你居然这么想买车，你就买个二手的练练手，然后就一直就暂停到今年。他为什么想买车呢？就是他的一个亲戚在过年的时候，他一个那个姑姑去世了，就离我们家还挺远的，回来的时候呢，就他那个老表驮着我大哥还有我的幺婶娘，就是还有我的丈夫，他们三个人，他就因为没有去吊纸，没有去给老人祭拜，所以我丈夫可能也有一些话触犯了他，他就把我丈夫他们三个人就丢在很远的地方，回不了家。过年那天大年29，他就为了这个事就一心一意想要买车，他买车就是为了这个要出一口气，其实我也很理解他，我也很支持他买车，人家你没车人家看不起你那个你，我说你不要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我说日子是自己过的，只要我们家开开心心的有存款，我说我们一个女儿负担也很少，我说的话给女儿培养成才成人之后，你 你想搞什么我都不会拦着你，我都会支持你的。然后跟他讲了之后，他安静了那么一段时间。现在我真的是我挡不住，我其实那天我也没想到要给你打电话，就是拦着他这个买车的事，其实也没有商量好，我也没问他，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贷多少钱，我也没问利息是多少，要还多少年，这些我都不了解，因为我们两个沟通不来，一沟通就吵架，他就认为我的话不支持他，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我不支持他，我就是很。这个事情我就交付给神吧，我说既然他这么想要我，我就同意他买吧，然后我就同意了。这个事情临到我真的我当时是很痛苦的。
是啊，所以的确人的痛苦就是因为大家你的选择的结果了。你说沟通不来，那不如我们就来想一下怎么可以改善沟通呢？您的丈夫似乎他是对啊，因为我现在只可以听到你的这个你的角度，我对他的认识也不多，所以我真很希望说大家都成年人，有时候做事呢，你就希望你们都可以善思，就是要有智慧。当然姊妹你是有一个很好的劝导，但是他要不要听，或者说你怎么样去要优化你们两夫妻之间的这些沟通啊，既然有些事做了都做了，那你回不了头了，那就只可以说你往后你先顾着第一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女儿的成长，她需要多少那个需要的费用啊，还有你的店是不是也可以跟你的丈夫好好商量他的存在的真正的那个目的，或是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店呢，可不可以把那个开支减少啊，那唯有你们就往前看了。至于这个车买都买了，要不要供得起，这个你就看看你们往后怎么样做了。
是的，我也想着的话，主要是我不了解他是每个月还那个贷款呢，还是一年还？
对呀、那么你就跟他坐下来算一算数吧。
但是我的丈夫他好像不，他好像就是那种只知道做。不知道规划的，
所以喽，既然这样的话，你帮他好好算一算呐、你做一个表出来给他看呐、那个数字不会骗人，客观看一下数据，你不是要跟他吵？
佳音老师啊，
对，
佳音老师、啊，我跟你说，其实这些我都跟他算过了的，就是自从他出去打工，我说小孩子读书，还有一个家工，我们也要供养他，对吧？他的爸爸，没有妈妈了，妈妈去世了。我说从家里的一年的开支，这些人情活会，我都一项给他列出来，发给他。
好，
他可能连看都不看。
那你不要用这个方式喽，你就等他跟你见面对面呐、坐下来看，不要用手机，不要发什么，他当然不看呐、你要他真正的，我们来做家庭会议，坐下来面对面跟他讲清楚，我们现在不是要吵架，我不是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要批评你什么什么，这个是很客观的，要持家我们就要坐下来好好去计划，所有事都需要计划的，神要去帮助你，可是你自己不计划，不是一味的就是你没有计划我就来帮助你，不是这样的，上帝要跟人同工的，所以你也要做好你们的持家的部分，你要好好做这一部分咯、对吗？
就是要规划一下，对吧？
规划呀，所以你也要沉得住气呀、有时候如果你丈夫不成熟的、那哎呀、好啊、那不要跟他吵、但是同时间请你也为你的丈夫祷告，他要长大、有一些事，
对，
这个是一般来说哈，他是一家之主，这些其实不复杂呀，这个也是要他来做的，不过因为他这个能力不好，那你就要帮帮他了，能力不好就不要开店了，真的，这个是我要给你的一个劝告。
不是，
对，
他不是能力不好，他是没有规划，他能力还是有，又肯干。
好啊，但是我告诉你，能力好都需要有规划，这样呢才事情才可以做得长久。这个你不长久的，你看这个今年多少人开了店，有梦想，有梦想不能，梦想是好的，但是你只有梦想没有规划，这个就是，对呀，这个就是不实际。人生不能这样子，我们必须要做平衡的。我有梦想，同时间我要把梦想实现的话，我怎么一步一步把它实现出来？这个就是规划，对吧？
对，
对呀。每一次开会，我们跟谁开会都一样，都一定会有吵架。但是吵架过后，请大家，我们对事不对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只是想要把事情做好，我们不是要去批判这个人呐、
不批判他。
对，不要寒露到日落哈，这个也很重要的。圣经讲的明白，就算你真的跟他吵了架，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呀，不要计较。我们现在的方向不是要吵架，不要把家拆散，我们只是想要好好活下去，对不对？
纪
念你了，姊妹，你那么多事要做，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又要照顾家庭，又要开店，啊，又要买车，要打工，祝福你，请你们好好规划，好不好？
确实难怜悯，我真的这些压力，如果是我自己来背的话，真的早就崩溃了。
对呀、我就希望你们不要给自己过多的重担，很多时候并不是上帝要你们去砍的，这个是你自己选的。对，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纪念你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蒙福家庭，
在你同在里有喜乐满意，恩典祝福平安天天同行。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蒙福家庭，在你同在里有喜乐满意，恩典祝福平安天天同行。
奉耶稣基督
圣
名我家属于你，我们欢迎你在这里掌权，我们跟随你，全心侍奉你，让我的家里充满敬拜的声音。 让我的家里充满你爱的旋律。
你好，师母。
祖师母，你还记得我吗？
祖师母，你好，你好。
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翟燕老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见证。我是2017年开始听良友电台，到2019年第一次打通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那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无助的时候打通电话，也有周师母对我的一个指导，让我走出了那个阴霾。后来又有几次，当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打电话，然后慢慢的就是，哎呀，圣灵开启我，我就一点点的成长嘛。现在我已经开始服侍了，开始带小组了，特别的感恩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良友电台接着空中辅导的团队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让我一点一滴的成长，然后现在我是在服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哈，感恩。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我们小组里面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位弟兄就说，每个人在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是听良友电台而信的主，这一点特别触动我。昨天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新主，你给良友电台打过电话吗？说过这个见证吗？他没有。他我16、17岁的时候自己在家，他听良友电台我就信主了。他每家都是偶像的，我心里默默信主。当家人拜偶像的时候，他我就祷告。后来他找教会，然后他也开始服侍。现在我们在一个组里，特别的感恩。我说，那我有一个感动，我要给良友电台打个电话给空中辅导。我说要不要把你见证说？他可以。感觉时候就是
那你帮他说啊，现在是吧？
是的。
哦，那可以叫他自己打来说啊。
可以，我就想着呢，我因为我现在有我的见证先说嘛，我先说一下，后来我也想着让他打电话说一下自己的见证，他说起来会更不一样哈。
对啊，他自己亲自的见证神。哎，但是你也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呢你再邀请他，下次你再打来直播的时候再跟我们谈。
好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情绪学堂开课了。
情绪学堂要开课了，各位同学快来快来坐好。
老师好。
你好，宋同学你好。各位的听众也是我们的同学。
是。
嗯，好。
我有好多的同学。
哎，我想问宋同学，你喜欢上我们的这个课堂吗？你
会不会？当然喜欢啦。
啊，你不会厌恶我们的这个课堂？
我为什么会厌恶呢？我有那么多的自由度。
啊，对哦，所以你比较没有太多自由的，可能你就会厌恶。
对，我就走了。
啊，是，
就自己来吧。
对，这个应该不叫厌恶，应该叫讨厌比较好。
嗯，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呢？因为我们情绪学堂第15课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厌恶。
Disgust。
相类似的词语就是讨厌了。
啊、哦，是。
对，那为什么我们情绪的特质当中会包括这一个？原来在怒气当中就是包括了这个厌恶的。
嗯，
因为你为什么一个人会感觉你的情绪会冲动啊，或者是你会觉得不高兴啊，不爽啊，我们这样说，因为你看到那个东西很 disgust，
你就生气了。
是的，你就生气，你就厌恶了。
是，
但是你可以把它分类为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厌恶是其中一个感觉。
嗯，
原来啊，你的大脑当中呢，有一个地方叫岛叶，这个地方呢，是负责掌管嗅觉、味觉跟视觉刺激的，它控制着厌恶情绪，还有这个神经生理反应的。所以呢，当你闻到，或者是你尝到，或者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你感觉不爽的，然后呢，你里面这个岛液就会给你一个反应。那但是你知道，有这个厌恶的感觉，才会让你可以避免危险的。这个是上帝创造我们呢，
嗯，
人类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在我们的可能是始祖的时候呢，
嗯，
他可以避开危险。如果你在滑手机，很多时候会很喜欢看那个婴儿的反应嘛，
嗯，
有一些婴儿不是第一次尝试那个柠檬啊，或者一些奇怪的东西，是啊，他一尝到那个苦啊、酸啊、辣了，他就会皱眉头。
他本来还很好奇那个是什么味道。
对对对，那个好可爱哦，我们看到那些婴儿片，
对，
他会吐出那个食物，这个就是厌恶的一个最原始的反应了。
啊，是的，是的。
那他就可以避免吃到一些有毒的或者是腐烂的食物了。
哦，对，啊，那个味觉要够敏感才行。
是，所以他的岛液要反应很快。有一些的心理学家的有一个研究啊，我们看呢，哇，这个很有趣哦。原来呢，在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曾经在1994年，他就跟两位学者提出一个叫恶心感量表。
是什么来的？
Disgust scale。
量表，
是一个量表。我觉得外国的这些心理学家真好厉害，所有东西都可以做 scale 的。这个量表就是从1到10，它里面就是一个测试人对于恶心那个厌恶的程度。它当中包括了7大范畴，在食物啊、动物啊、身体的一些副产品，我想应该是什么粪便那类就是副产品吧，还有变态、血腥、恶劣卫生、死亡，哇，这个范围好大哟。
嗯，
它有30多条的问题，然后呢就要让人去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去量度一个叫做恶心的感量表。是，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有人会想做吗？
可能他们要研究的时候就要做这个学习。
我一定做不来，
他
都晕倒了。
是，他做这个是有原因。因为他们呢就发表一个理论嘛，他们说原来有一个叫动物提示理论。我们人类跟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我们有道德观念。
嗯，
这个恶心感呢，它可以呢让我们顺服于各种文明规范。
嗯，
简单来说，你越容易唤起恶心感呢，那个人呐，他是倾向于保守道德价值观的人。
嗯，
如果他不容易唤起恶心感，代表他的道德观也比较宽松的。
简单来说，就是不容易唤起恶心感的人，他们就是比较变态。
你会这样形容吗，宋老师？
也被打脸了。
对呀，变态，这个太极端了。
OK, okay。
如果我会想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在住在某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对于卫生不太讲究嘛，
嗯，
所以可能他看到动物尸体啊，或者那个地方很脏很乱，
嗯，
他们没有感觉，
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没有感觉，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嗯哼哼，
他的呕心感可能是很低，那就表示说他呢对于那个卫生的那个讲究程度不高，
嗯，
所以有可能他比较落后的国家就会这样了，
嗯，是，
对呀，
需要一些文化的培养，
是的，是的，
嗯，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这不代表他们是变态，
对对对对，当然当然，
好啊。
今天呢就找来了一个很有趣的心理测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啊。
好啊。
那黄老师，我问一下你，
是
在以下有四个的选项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最难以忍受的天气。
哦，好。
好，听清楚了。第一个就是阴雨连绵的天气。第二个是干燥闷热的天气。
是。
第三个是晴空万里的天气。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乌云密布的天气。
嗯，我应该一想我就会选第二个。
第二个
干燥闷热。对。
哦，你不喜欢夏天还是什么？
我是一个怕热不怕冷的人。
哦，
所以呢阴天还有阴雨绵绵呢我还是 OK。 万里晴空我当然很喜欢啊。可是如果那个又干燥又热，那就惨了，
很辛苦，
皮肤很干，你知道对于我们这个中年的女性来说缺水是很
要保湿，
这个不得了不得了。对，所以我就不能忍受第二个。
哦，是。那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就是因为这个测验呢是用来测我们内心最厌恶的事情啊。
哦，
那根据这个结果呢就可以看看你内心最讨厌的事物是什么了。
好。
好，你选第二个。
二个。好。
是。他说你内心最讨厌的是喧闹，是不是呢？
喧闹就是说
你不喜欢到菜市场里面。
就是说环境会非常吵的时候吗？
是。
吵杂的话，对，有时候也真的是不喜欢。可能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热闹。现在越来越需要独处。哎，对对对。
是。那他这里分析呢就是说这种天气呢直接暴露了你的情绪啊。你会感到心烦意乱，然后变得非常的浮躁。一个浮躁的人呢就会不停的去做一些琐碎的小事去满足内心需要的安全感。但是呢你排斥这种浮躁的感觉呢就是说你真的偏向安静啊，这个性格渴望有一个稳定的舒适的环境。同时你是喜欢思考的啊，这个我觉得是。
对。
有自己内心的世界。
的确。
但是呢就常常给人一种心事重重的感觉。哎，我也认同。其实呢这是一种缺乏定力的表现。所以只要从骨子里面去除浮躁的这个气呢就可以什么样的天气你都可以舒适的度过了。
那么真的是需要去除浮躁之气啊。
是怎么去除呢？
喝一点凉水吧。
清一下你的火。
那么另外那三个呢？
是啊，好。第一个就是阴雨连绵了，这个天气就会让感性化的人更有诗意。但是呢你就不是这样的人了，因为你内心呢讨厌寂寞，那这样的天气呢就让你会觉得很寂寞啊。那这种天气呢本来下雨会让人身心放松，但是呢其实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那你就无所适从了。所以你的性格呢其实是主动外向活跃的，你不喜欢规划，你更想要实践一些事情出来啊，你不会站在一边徘徊的，所以你一直都是走在路上的。
哦，
那你猜猜我是选了什么？
你是什么呢？我猜你不会可以忍受啊。哎呀，很难猜呀、啊。是不是第四个呀？
你很懂我哎。
哦，真的、啊，猜对了，猜对了。
对
啊、乌云密布的。
对啊，我是很不喜欢那种压抑的感觉，这里就说我最讨厌压抑了、
是
就是这个雨为什么不下雨呢？就都是密云呢、他说这反映出你身上有比较强的离心力。哎，他说为人热情主动开朗乐观，这个我不认同，但是他后面说呢有自己的主见，不喜欢受到束缚，会采取他人的意见 但是呢不会允许他人来干涉你的决定。
是个这个应该我很认同的。、
真的啊。那还有第三个啊。
第三个就是如果你选了晴空万里，
你不喜欢这种天气，这个有点奇怪。
应该很少人会不喜欢吧。
对啊，但是这样说就是有了，可能我们的听众也有这样的选择啊。那如果你选第三个呢，就是说你最讨厌的是落差感呢、他说难以忍受晴空万里的人呢是有着独特的心理风格，当你看到外面的世界如此美好，但是呢你看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呢是显得狼狈不堪，就觉得有种落差感呢。所以呢你的性格也是消极的，总是看到事物不好的一面，而且呢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喜欢跟人对比啊，就让自己觉得自卑了。其实呢你是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的，你要有自信，学习积极的去面对问题，你不是那么糟糕的。
是的，哇，这个有趣的测验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对，来回应一下让我知道这个占比有多少
啊。对，你大家如果你选了你可以透过短信啊告诉我们，或电邮告诉我们都可以，
留言板也可以。
原来在圣经当中也已经告诉我们上帝也有厌恶的东西，而且还有七样东西。
是的，什么呢？
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呢就已经详细描述上帝所憎恶的事情，有六件，连他心所憎恶的一共有七件啊，所以应该是七了。上帝不喜欢的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跟吐谎言作假见证的，并在弟兄之中散布纷争的人。那么这些都是上帝觉得厌恶的。大家你可以看回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不过在当中我跟宋老师呢刚刚也有讨论，撒谎的舌头跟吐谎言的作假见证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呢我们想到的呢可能撒谎的舌就可能是比较个人一点，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撒谎。但是呢如果是吐谎言的假见证呢就可能是害了别人，不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是会陷害了别人。
而且呢他因为他说一些假见证的意思，可能是因为来自于他的嫉妒啊、怨恨啊。你在群体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会去引起纷争，就会挑拨离间啊，所以就会搞分裂啊、仇恨啊，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欢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更加要避免小圈子呀，大家在分裂主的身体哈。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不喜欢，但是可能有时候就进了这个陷阱。
是的，所以我们更加需要谨慎祷告了。对，要好好学习讨神喜悦，要远离这些上帝厌恶的事情。
是的。
好，宋老师，那么今天你会送上一首什么样的歌？
让你厌恶的音乐是不是？
真的吗？
我不敢啦，大家都转台了怎么办？
那么你选什么歌曲让我们听啊？
我选了一首，其中一首呢被公认为最受欢迎的古典音乐乐曲啊，大家待会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呢？还是说这首呢已经是听了太多次了你已经厌恶了的曲子啊？对，那今天分享的这首呢就是贝多芬所创作的《致爱丽丝》。那
这个真的是听了好多次啊。
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是啊，好像所有好像好多地方都用哎。
对呀，好像是一些彩铃啊、手机的铃声啊、一些公共场所的地方啊都会听到。甚至呢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就时不时就有同学在那个钢琴后面就弹这首曲子呢，可能他们准备考试啊。那所以呢如果早就听厌了 就可能已经把这首曲子放进了你的黑名单，以后都不听了。但是呢，我想说啊，其实有不同的钢琴家所弹的演绎呢，就会其实会带来不同的层次，就会听出来也有不同的味道，所以大家先不要转台啊。
哦，好，那么今天你选来的这个是谁来演绎呀、啊？这一首歌
啊、这首呢就是朗朗所演绎的，我觉得是特别有层次。
哦，
那这首曲子先简单说一下吧，就让大家大会听的时候还是可以动动脑，而不会只是专注在它的旋律里面会觉得厌恶。其实为什么会厌恶呢？我在想啊，可能它主旋律重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因为它徘徊在这个半度里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压抑、很郁闷，就更容易厌恶了。但是呢，这首曲子呢，它的曲式就是回旋曲式。首先呢，就有刚刚那个主题啦 ，A 段，然后就有 B 段，然后回到 A 段。之后呢，有一个新的 C 段，后来就回到 A 段，就是回旋曲式ABACA。那 B 段跟 C 段的感觉呢，是很不同的。A 段就是安静，但是有一些未知，一些不安感。B 段呢，就是像是看到阳光那样的正面，而 C 段呢，就是很强烈的表达，而不是安静的。它把压抑在心底里面的情感都爆发出来了。是的，那一会儿呢，大家听《致爱丽丝》的时候，就想想你自己就是爱丽丝吧。
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朗朗所演绎的《致爱丽丝》。 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妍、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3月30号开始将会播放全新节目《关心在线》，
黄嘉妍老师和好友们与你讨论情绪管理、
亲子关系、
交友恋爱与婚姻，
还有专属我们的敬拜祷告时段，
陪你背上行囊。
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和晚上7点，
欢迎收听《关心在线》。
看着他的方向，让幸福瞬间住满心房。
亲爱弟兄姊妹，刚听过了是我们呢这个空中辅导节目的在新的一个季节当中的跟动，同时呢也会有新节目关心在线呢和大家见面的。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更多会在节目当中做出一些广告还有报告的，让大家可以呢更了解呢当中一些的跟动。每一次的更新虽然会打破我们旧有的习惯，不过却是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成长的。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谈到情绪孩童嘛，那如果您的这一些某一些东西你保留在孩童的阶段呢，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圣经当中呢讲到，我们如果能够转变为好像有孩童的心，就是呢我们变回小孩子的样式，这个就是说我们变成一个单纯的心呢，这个呢就是好的。而单纯的心是什么呢？而这个心态呢也是在激励着我要经常的问自己，在这个福音广播的道路上面，我的服事要保持着一个单纯的心。无论是如何的改变，对于听众朋友你们生命的祝福，还有传讲神的话，这个初心是不会改变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回到孩童单纯的心呢，接受着每一个成长的步伐。所以今天节目的尾声，就让我送给大家马太福音第18章3到6节当中耶稣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就让我们一起的跟随着这个孩童成长的步伐，让自己呢也保持着单纯的初心，爱主爱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